应对台海挑衅，美国已出手痛击中共要害。贾波，中国前羽毛球一姐爆料，被逼在奥运放水。敏感，安徽雷击事件，媒体改了两次标题。看了这组新闻，大陆网友悲叹，看来真是不景气了。黄浦江水位降至近20年来最低，近百艘船搁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期中共的实弹环台军演升级了台海危机，而美国政府就抓住中共的致命弱点，迅速采取行动，从源头上抑制中共军力的发展。从8月4号开始，中共开始了有史以来台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而且至今未有停止对台湾的挑衅。但中共亦有缺乏尖端技术，晶片技术严重依赖美国的致命弱点。美国对中共环台军演的反应有所保留，但随后立即公布了三项限制中共晶片能力的措施，从源头上抑制中共军力的发展。这三项限制包括：一是如果获得美国政府补助，未来十年将不能够扩大在中国的先进晶片生产；而是禁止向中国出售能够制造14纳米以下晶片生产工具；三是对符合新兴和基础技术标准的四项技术建立新的出口管制。这三个措施限制了中共本土生产设计先进晶片的能力，减缓中共晶片产业的发展，扩大美中晶片技术的差距，从源头上阻止中共军事技术的进步。可以预见，如果中共继续在国际上咄咄逼人，美中的晶片脱钩和科技脱钩将会进一步加速。现代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之战，晶片是现代武器的大脑。在乌克兰战争功不可没的一枚标枪导弹大约有250多个晶片，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CH-53K 直升机有2000多个，一架 F-35 有3000多个晶片。人工智能可彻底改变战争格局，美国参议员麦克劳斯说，在未来的战争中，在不使用 AI 的情况下，抵御有 AI 能力的对手是一场灾难。目前尖端晶片产业链牢牢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包括中共和俄罗斯都严重依赖美国的晶片和先进技术。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晶片的关键作用引人注目。俄罗斯不能够生产高端晶片，武器缺乏精准打击能力，只能用密集炮火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M142 海马斯火箭炮打击度精确到米级，反应只有16秒，精准打击了俄罗斯军队后方的弹药库、桥梁和运输线。海马斯一登场，令乌克兰在战场上获得助力。俄罗斯空军主流空射巡航导弹 KH-101 严重依赖美国晶片。乌克兰情报部门声称在其中发现了至少35个美国制造的晶片，如果没有这些美国晶片，俄罗斯的导弹和大多数武器将无法运作。乌克兰专家称，这些晶片不一定直接来自制造商，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不受管制的回收晶片市场，这个可能是这些晶片的更大来源，因为其中很多晶片似乎相当旧。同样，中共亦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晶片技术产业链。2021年，中国国内晶片只有不到7%是由中国晶片厂家生产出来的，而且是低端成熟制程。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蒋敏华发文说，拜登政府将美中竞争讲成是技术竞争是错误的，因为在大多数领域，两国之间不存在技术竞争，只有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在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方面的贸易逆差。 包括香港的贸易逆差，十几年内几乎翻了一倍。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成为美国知识产业亚太地区的最大买家。中国的晶片逆差增长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共实现技术自立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有分析认为，中共晶片独立自主可能还要等上几十年，几乎不可能超越美国。而中共军队的大量武器开发亦都严重依赖美国晶片或晶片设计软件。上海的一名顾问司徒尔特兰德尔说，我在中国的十年中没有遇到过不使用晶片设计公司 Synopsys 或 Cadence 产品的。蒋敏华分析说，中共领导曾花了十年时间了解到他们的梦想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外的技术投入上。当外国技术的入口被终止时，内部的缺陷就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暴露出来。因此梦想变成一场噩梦。美国的出口限制只是加速了中共内部弱点的暴露。中国前羽毛球名将叶剑荣27号爆料，他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时，曾经接获管理层命令，要他在准决赛中输给另外中国代表龚志超，并令对方保留体力，以提高中国队攞金牌的机会。法新社报道，叶剑荣接受丹麦第二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他们要求我这样做。他们告诉我不要搞到好像我刻意输球，但同时他们也要我不要被龚志超太累。他们希望我输两局而不是三局，这样就不会被他太累。你们可以再去看一次比赛画面，我故意出界之旅，或者是确保没有过网，我当时没有选择。叶剑荣没有透露任何教练或管理人员的姓名，只是强调我们觉得很无助，因为我们只能够独自对抗整个体系。对运动员来说，奥运几乎可能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这个真的很令人沮丧，但我只有一个人，没办法对抗体系。叶剑荣并没有讲出当时是哪一位教练或管理人员的指令，不过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时的中国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波排出了叶剑荣、龚志超、戴允三名女选手出战，结果他们全部进入女单四强。龚志超之后在决赛中击败丹麦好手马丁，成功夺得金牌。叶剑荣在第三名争夺战中获得季军。在那届冬季奥运结束当年，26岁的叶剑荣做出了退役的决定。当时他的竞技状态和水平正值巅峰。叶剑荣和他的丈夫、中国前国足明星选手郝海东逃出中国之后，一直居住在西班牙马拉加。两夫妇还在访问中表示，自从郝海东在2020年6月对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批评之后，他们这一世大概都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了。安徽当地网友26号晚间爆料，听日新闻可以看到，南宁广场排队做核酸的，被雷劈死两个，伤了7个。这位网友发的影片显示，一班人在排队，突然间一道闪电击落来，过了一阵，医护人员来抬伤者了。但中共党媒环球网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标题是正健身运动的群众被雷击身亡。之后网易上的新闻又改口说是跳广场舞，标题是安徽四人跳广场舞时被雷击致两死两伤。为什么这么开阔的场地还能够被雷击中？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质疑，新闻为什么不敢说话是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被雷击的，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发生雷击事件的。在网友的质疑下，后面的媒体报道时标题没有变，还是说广场舞，但是文章的内容中通过目击者间接透露出真相。报道说，目击者话俾九派新闻知，晚上7点几，当时佢哋正喺南宁广场排队做核酸，突然一道雷打落嚟，等佢跑过去一睇，发现两个人倒喺地上，身体发黑，冇动静。有网友感叹：而家嘅记者唔好做， 媒体这碗饭真是不易吃，写条新闻都绑手绑脚，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真实的情况告诉网友知。近期中国大陆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全国多个地方的民众抢着偷偷给警员和消防员埋单。这个新闻最早的发源地是浙江温州，报道称昨日凌晨三点左右，温州沧南一家饭店三名年轻人吃完宵夜准备离开，遇到消防员出警回来吃嘢。见情况，三个年轻人在门口等，等消防员坐低落嚟点嘢食，佢哋偷偷埋单。江西赣州的报道称，7月12号凌晨，江西赣州消防员出警后在路边餐馆吃饭，一位热心的女士看到后偷偷为他们埋单，之后静静离去。多谢店铺的监控记录了这个暖心的一幕。之后西双版纳亦跟进了，新闻标题是暖心，民警巡逻后就餐，隔离的大哥静静埋单。这个月就轮到山东德州了。报道说，山东德州民警夜巡后就餐，热心群众偷偷埋单，民警看监控上门还钱。网友评论说，温州、赣州、德州都有了，不知道接下来要轮到哪一个州了。在中国各地民众都做同样的事，这样的新闻之前就有过。在2020年疫情期间，人们发现大陆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完全相同的事件，有人在派出所掉低10,000元就走。对比当年的新闻，网友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悲叹，看来真是不景气了，抌低10,000元就走，降级成为一餐饭埋单。上海虽然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但由于长江和太湖水量减少，黄浦江水位出现近20年的同期低位，近百艘运沙船滞留在上海。据大陆媒体报道，连接黄浦江的店铺河水位往年都是在2.7至2.8米，今年水位低了20几厘米。上海水务部门表示，由于黄浦江和外河相通，受上游来水减少和高温蒸发影响，黄浦江各水文站的潮位出现了2003年以来的同期低值。报道称，在一个河道中，近20艘运沙船停靠在河道中央，船只之间首尾相接，绵延近百米。而在不远处还有不少积存的运沙船大排长龙。船员透露，附近河段总共有近100艘运沙船等待通过电东泵闸，但由于水位降低，电东泵闸的运力下降，大多数运沙船要在这里停滞一两日。由于周边其他几个航道的闸口正在维修，处于停运状态，短期之内店铺河船只滞留问题可能将持续。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